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陆昌法师您好，这次呢，在台湾佛光山本山，您做了一个大型的展览，叫《与佛同行》，邀请了英国的大学杜兰大学的考古学家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密切关系的，是教科文组织教习的这个考古专家的团队，和尼泊尔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一起呢，来做这次与佛同行的展览。这个展览星云大师知道吗？
星云大师知道，而且非常的支持，也觉得非常的好。在佛陀纪念馆以及我自己做策展人里面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难得，难得的背后有很多的困难以及挑战。
那当您提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您具体指什么？
我想做一个与佛同行的策展人呢，最重要的是展览的精神，也就是从精神里面研发出来的展览的脉络，那以及展览的铺陈。杜伦大学是全世界非常知名的考古，以考古为首的一个学校。那康宁罗宾汉更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考古专家，跟尼泊尔当地的考古局合作。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考古发现佛陀的故乡在南毗尼，能够把整个展览一地呢，用非遗的方式，透过 3D 模型，透过历史的照片，从来没有公开过的，那透过考古的发掘跟报告，以及呢新发现古代人的朝圣之路，我想这个东西呢，移到台湾的佛陀纪念馆来展，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面对学术以及怎么样能够接地气的一个本土化的部分呢，让台湾的观众乃至来佛陀纪念馆的世界各地的人看得懂，我想非常的重要。所以展览里面呢，就必须沟通，因为我们共同是三方的策展人，那从英国到台湾到杜伦大学，所以这个部分的转化呢，是需要，我想学术呢是非常严谨的，所以如果再怎么样让他接受，在整个铺陈让观众看得懂，所以这个过程呢，我想我倡议先提出来一个这个展览的定位以及这个展览的形式，也就是说如果我是专业做一个考古报告，那这个定位呢就是在非常高的一个学术的上面，但是如果定位呢是从考古到教育到公众的教育的话，那这个定位呢一定下来的话，那里面的可能性就很多了。所以呢我在跟杜伦大学就是教科文组织的教习呢，康宁汉在讨论，跟东方博物馆在馆长在讨论的时候，我首先提出来的是他们希望这个展览的定位，那还好他们还蛮认同，希望能够把考古的这个部分能够让大家看得懂。我觉得看得懂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看得懂有感觉呢也是在展览里面呢非常重要的精神跟意义，所以他接受了我能够找台湾的一个本土的艺术家，但是是整个国际非常知名的版画家林志信老师呢来做序言的八项晨道。那里面的挑战就是，事实上我在心里面有铺陈，但是很害怕他们不能接受，所以在协定的六次的会议里面呢，我并没有很快的提出来要从过去的2600年前的佛陀诞生地南毗尼的考古走到现在，就是21世纪。那所以我一直在找个适当的机会，能不能在展区的最后一个单元能够衔接到佛陀纪念馆的这个神圣园区，这个佛教的文化的园区。因为我就想说，南毗尼园是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神圣园区，那现在的神圣园区可能是未来的神圣园区，所以刚好有一次他们提出来的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也就是在展览的第五单元，也就是现况的蓝皮泥园挑战贫困以及环境 的劣势的一个整个生态的一个部分。那他们建议能够从这个展览里面唤起大家不要把朝圣之路呢把钱奉献在印度，把垃圾留在尼泊尔，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就想要拿当地的手工品来做展览。哇，我看到这个单元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想，那我有机会，因为它也展到现代，所以我就大胆的跟策展人康尼汉教授跟他提出来，跟我说，既然能够讲到尼泊尔现代的一个困境，那但是呢，我也是希望能够把佛教的这个支脉怎么样流传到全世界各地庆佛诞，甚至来到台湾佛陀纪念馆这个场域，能够把它一起呈现出来。那我想我们作为双方的策展人，我这一次还挺佩服杜伦大学的，他们的远见以及他们的思路，那他们欣然的同意，所以这个部分呢就进来了第六单元跟第七单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在面临学术上的部分，在非常严谨的部分呢，我想我们做了非常大的沟通跟非常大的努力。那第二个部分当然就是策展的部分，我本身学博物馆学，也本身做策展人，做过幸运大社的策展，在全世界巡回，也做过非常多的佛教文化的展览，但是我面对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的策展，我心里面呢非常的战战兢兢，因为东方的思维跟西方的思维我想会不一样。但是呢我非常高兴，也就是我的策展的观点跟他们的观点呢竟然是可以融在一起，而且非常圆满的呈现，所以整个展览呢到最后是非常完美的。而且这么大型的展览，我几乎在这一年八个月呢每天都在思考这个展览怎么样把学术的影响力以及佛陀文化的影响力以及佛陀纪念馆能够扩散到国际上。
您刚才非常详细的讲了业务上专业上的讲究，就是怎么样面对一个希望做纯学术的纯研究性的展览的团队，让它融进来，融到佛光山的文化里边来，佛光山想要的思路里来。那么我完全明白这里边的想法。那接下来呢，我是在想，就是这里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地区与国际的结合是双重的，也就是说佛陀诞生地的地区和国际的结合，然后星云大师所在的佛光山和国际的结合。那么这两种两个方向都和国际的研究也好，学术也好，或者在人文关怀的这种政策性的思路上也好，那么在这方面您是怎么考虑的？
我不管就是跟任何的国际或地区的合作，那我心里面有一个最初的一个原点，那就是佛陀本怀，那也就是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思想。那我抓住了这个原则，所以不管跟任何的国际或者是地区的一个合作，我大概因为有这个利基点，所以会很圆满的想要把它达成这个目的。那所以在整个交涉的过程中，如果我发现这样的本怀已经未来呈现会离开这样的本怀超过40%，我可能就不大会去进行这个事情。 因为身为一个佛陀纪念馆的馆长，有我们的馆的定位跟馆的使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是作为一个馆长呢，要把这样的原则能够定位下来的。
另外一点就是，文化其实是一种会说话的思想，通过一种艺术形式，把一种精神性的东西、思想性的东西、观念性的东西带出去。那么当星云大师的思想如果要在世界各地随着你们海外道场的发展进一步传播的话，您觉得您做的文化这一块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主持人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文化会说话，但是怎么做？第一个呢，必须要了解当地的文化政策；第二个部分呢，也是必须认识自己的角色扮演；第三个，要盘点自己的资源。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考量，我想佛教的国际化跟佛教的本土化是很难进行的。我举例来讲，这一次呢，跟多伦大学的一个合作里面呢，我们借来的犍陀罗的佛像，就是西元前一世纪左右的一个佛像，我想这个东西呢，在台湾乃至在国际上，这个文化的穿透力，在亚历山大的时期呢，我想把西方的文化带进来了佛教的文化，那这个部分呢，就是文化会说话的部分。那你必须呢了解这一段历史跟这段文化，所以我觉得盘点自己的资源以及了解当地的文化政策以及要所做东西的文化的内容的研究，那非常的重要。有这一些东西呢，还要有条件才能够成就这一切。所以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的路呢，我想是很多的佛光弟子还要仔细去思维怎么样把它的张力以及它的深化在广化的部分，是要在不断的探讨跟思考。
最后一点，星云大师从过去或者现在，他对于地区与国际的结合，他有什么样的指教？
星云大师对于地区与国际上的结合，他心里面有个愿望，也就是他创立的300多个道场都很希望在50年乃至100年内本土化。他觉得佛教的发展一定要从国际化回到本土化的原点，才能够落地生根、扩张以及弘扬。那从这里面，从传承到弘扬的先决条件就是本土化，所以尊重文化、包容文化、理解文化、融合文化，我想是星云大师在全世界的道场在推人间佛教里面的首要关键。
那么在发展这一方面，您从文化的角度、文化视野的角度，您有什么样的资源和想法？
我比较幸运，跟其他的弘法者比较不一样的是，因为我是从文物出发，所以从文物呢就很有个共同的语言，从文物呢有的共同的共识。那佛教文化呢，在这2000多年来几乎呢非常受欧美人士的喜欢以及研究，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切进去的很好的点。所以我在上个月大英图书馆颁发给我2019年的佛教的展览的一个咨询顾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对于大英图书馆的典藏并不了解，但是当他们拿文物给我看的时候，我反而可以讲得更多的背后的故事。我想是我们比较略胜一筹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的触角呢，因为全世界都有博物馆，全世界呢都有佛教艺术，所以呢全世界都在研究 当大国崛起的中国大陆崛起的时候，当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的文物的时候，我想佛教文化里面是没有办法缺席的。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佛教的圣地跟佛教的地区那是非常多，从布达拉宫到乐山大佛，到云冈石窟，到龙门石窟，到巴米扬大佛，那这一些的部分呢都是佛教文化。
好像您对经过中华文化浸染的当代艺术、当代文化也特别感兴趣，您和谭盾正在联系中，是不是？
中华文化呢非常特别，如何贯穿古今，所以谭盾先生呢在去年的12月份那来到了佛陀纪念馆，那他要演奏一曲慈悲颂，今年的5月24号即将在德国最古老的地区呢那演奏音乐，那他的音乐季里面演奏他的新的创作的慈悲颂，是德国的文化部呢希望他做的创作，所以跟德国的合唱团跟交响乐团，那我们也打算呢把这样子的一个中华文化从欧洲再带回到台湾，再带回到大陆，所以这个部分呢也是无远佛界的文化的一个弘扬。
谢谢您，如常法师。
谢谢。